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你再一次以你的话喂养我们，引导我们，成为我们生命的粮。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看最后一次的这个可拉的诗，就是诗篇四十四。那么我们就结束对这个可拉诗篇的这个学习。诗篇四十四，我给这个题目是为什么要等神睡醒。这个是诗人祷告的所用的话，不是我们加添上去的。为什么要等神睡醒？他在神的面前祈求呼求。我们从二十二节来看，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当我们读的时候也要用一点想象力，虽然这样的一个场景不是我们一般人都经验过的，真的是需要靠一点想象。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况，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主啊，求你睡醒，为何竟睡呢？求你兴起，不要永远丢弃我们。你为何湮灭，不顾我们所遭的苦难和所受的欺压？我们的性命付于城上，我们的赌妇紧贴地面。这个画面真的是非常的可怕。但如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受辱，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你使我们向敌人转身退后，那恨我们的人任意抢夺，你使我们当作快要被吃的羊，把我们分散在列邦中，你卖了你的子民也不赚利。这里呢你就看到就有一点刺激了。诗人可以这样祷告的，所得的价值并不加添你的资财，你使我们受邻国的羞辱，被视为的人嗤笑讥讽讽刺，你使我们在列邦中做了笑谈，使众民向我们摇头。我的灵入终日在我面前，我脸上羞愧将我遮蔽。你因都因那辱骂毁谤人的声音，又因仇敌和报仇人的缘故，这都临到我们身上。世人很清楚的把他这里讲说，我们是一个群体所遭遇到的，这个到底是正在遭遇的还已经是遭遇过的都有。那么所遭遇过的还有正在所处在的这种情形，这是非常极端恶劣。在神的面前我们说倾心吐意，毫无拦阻也毫无遮掩的，就这样子。你说这里面有夸张吗？我觉得没有。虽然所用的这个言语有一种那种形容，但是你可以看到他能够把那种情感，把那种感受，把那种画面，把那种实在的情形呢都带到上帝的面前。这里是向上帝出苦，还是向上帝控诉，还是向上帝祈求，都有。我们能够感觉到这种这里面那种许许多多很复杂的心情心态跟这个心境。神成为了他这样的一个时候，这样的一个情况的祷告的对象。那么他说这一切都临到我们身上，是罪有应得吗？不是。他向神申诉自己是无辜，或者说他们是无辜。 他说我们却没有忘记你，也没有违背你的约，我们的心没有退后，我们的脚也没有偏离你的路。你在野狗之处压伤我们，用死荫遮蔽我们。倘若我们忘了神的名，或向别神举手，神岂不仅鉴察这事吗？因为他晓得人心里的隐秘。所以在这里、有这一段，他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内心的情形跟一向来的这个情况在神面前这样的一个表述，我们知道说他们所遭遇的不是他们应该得到的一个所谓神的惩罚。他说我们没有忘记你，没有违背你的约，我们的心也没有退后。如果说可能一些行为举止不够达到理想，但是至少我们常说我这颗心也没有退后。但是为什么他们被放在这样的一种的情况里面？他在神面前、对不起，不小心按错一个。谢谢。他们遭遇到这样的一种的这个情形，所以在这边我们很清楚看到说，不是因为他们犯罪，而是他们是无辜的。那在诗篇里面我们也看到许多一些不一样的那种无辜受罪的人到神面前的这个祷告。73篇、44篇呢是在诗篇第二组诗，就是42到72是一组，然后73篇呢是第三组诗篇的一开始。然后73篇也看得出是一个无辜的人，但是他到上帝面前呢，他先抱怨，然后他先控诉。里面有一句话我们乐灵非常喜欢的，就是在天上除你以外我没有别的人，就是在这篇里面出现的。22篇也是一篇，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呢也都用了过，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然后我们刚刚不久前看过的这个约伯，所以遭受这个苦难打击，尤其是无辜的受害者。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看到大家也有各种不同的反应，特别是来到神面前，也没有就是单单只有一种，不像教会每一次都要教导人呢、你受苦你应该这样，你这个如果是顺利的你应当这样。我们教会呢就是一大堆一套一套的应当这样应当那样，那么好像这样子呢我们就表现得对了，我们就做基督徒就做得正当正确了。我读圣经读了几十年也算退休了，我比以前更拼命读圣经，教圣经，分享圣经。最近碰到了人家问他，都说两天前在三义开会的时候，你应该很闲空。现在我说我比以前更忙，我发现更多的圣经要重新好好读，以前读的不够好。就是发现到在教会历世历代有好多的这个信仰的传承，但是呢在教会这个大的这样的一个大家庭，我不是指洗莲堂，而是全部，也有很多我们说 misrepresent 圣经的内容的太多了。 misrepresent 我们要让圣经自己本身 再一次，尤其是神自己，他不是一种标准固定型的，然后这种叫正统，这个叫才对的，你这个叫权威的，那你应当怎样。我们看到的神是一个很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不是只是一副样子，他真的是顾念人种种不同的情况。今天我们借着这篇呢，也更能够感受，其实从42篇一直到72篇，这一组经文的里面，我们小心的读，可以看到三个很宝贵的事情。一个就是在这一组诗篇里面，我们看到神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神，他会是一怎么样，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神。然后我们当然看到向他祷告的人期待跟向他祈求要神做什么，向神求什么。然后第三，神会做什么，神将会做什么。就在这一组诗篇的里面，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很真实的历史经验里面经验到跟体会到，也表达也领受所谓信耶和华上帝。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篇呢，诗人说，你为什么还在睡觉，求你醒来。我们真的这么惨，不是因为我们犯罪，不是因为我们罪有应得，你还不起来，你应该起来。但是呢，我们不知道说，如果单单凭这篇诗篇，或者再凭其他一两篇帮助我们，在35篇在7篇，他没有叫神醒来，但是他说求你起来，就是说，或者说求你兴起，就是请你呢动手，请你不要好像默默静静的没有做什么。35还有7篇，这边呢是说求你醒来，你不要再睡了。到底这个什么意思？如果单单以这篇诗篇，我真的不知道，因为只有这样一句话，什么叫做说我叫你醒来，什么意思？说你在睡觉是什么意思？单单凭这篇诗篇，我们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的。如果我们要回答的话，就是我们的猜测，也就是我们自己读进去的，所以这个我们要小心。我已经多次的在提醒我们读圣经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诗人对神的那一种的期待，或者说对神的那一种心境跟心态。这个时候不管说他说神睡觉是指我知道呢你要休息你会醒来，还是呢是很不客气的，我都这么惨了你还在睡大觉，还是呢在古代近东，在迦南人的神明里面，巴力神呢他有一段时间是睡觉的，然后春天他再醒来，然后就会大地回春，万象更新，而且呢他是一个生殖力神，使到一切都生殖的动物等等的也交配啊，那么他也再活过来，是这样吗？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就不要再猜测，我们就看那些很清楚知道的，这些诗人清楚表达的这一些的，让我们可以感受跟体会到他所祷告的这一位神，或者说他在祈求，他在一种怎么样的一种状态里面。不管这位神是怎么样子在睡觉，或者说为什么没睡醒，这个是他非常密切 仰望祈求。而诗篇四十四篇不是单独一篇，我们从四十二篇开始，也我们过去也读到四十六篇。四十二篇说，我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鹿渴慕溪水呢，鹿是非常脆弱的，而鹿在那一种情况渴慕溪水，你可以知道就是它的生命已经到了一种呢非常危险的这个状态。所以我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那个是生死的问题，不是只是一种所谓灵性生命渴望神这样子。我们都常常把这些诗篇浪漫化，然后变成只是一种我们在安逸社会里面祈求的一种心灵状态而已。但是回到诗篇的时候，那很多都是生跟死的情形，都是非常恶劣的那种处境跟这个情况。但是哪怕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状态，这一位诗人认为说，你在睡觉的神，我要等你醒来，我要等你醒来，或者我要叫醒你，求你醒来，不要再睡了。当然二十四节说，你为何掩面，是不是因为你不管我们了，所以你去睡觉。不管怎么样子，诗人很迫切的来向着这样一位上帝，这样一个一种他认这样的一种情形的上帝呢来祷告。然后刚才呢我们也读到一句话，有时候我们不敢跟上帝讲这种话的，但是有时候呢我们能够讲这种话呢，不是叫做我们对上帝不敬，而是因为反而表达了对上帝是认识到很认识，像朋友一样呢能够讲出这种真心话。什么话呢？十二节，你卖了你的子民也不赚利，所得的价值并不加添你的资财。意思就是说我们一文不值的，你这样子不理我们，把我们呢交给别人，你也得不到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快快来，就好像当年摩西他两次，当以色列人两次，那两次的那一个所谓违背跟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不是只是说一种违背上帝，然后我们常常觉得说旧约的上帝啊脾气很不好，那是因为呢我们不了解他。那两次呢，上帝要灭掉以色列人，然后跟摩西讲，我不能够再不愿意再忍受他们，我要从你再重新开始一群人。摩西说你不要这样做，好辛苦把人带出来，你这样做你只是跟人家讲说你没有本事把他们带到你要达到的目的，然后你中途把他们弄死了。摩西竟然跟上帝这样讲话，这也触动了上帝的心。旧约的上帝其实呢他的心是会被人触动的，如果那一些所谓上帝永恒的旨意里面已经预定了，然后的决定这样了，他永不改变，这个是希腊人的神，这种是希腊式思考方式的神。我建议你早日把这一些呢这样的一种想神的方式放一边，重新呢再拿起创世纪呢好好的每一篇读过，你会发现这个神尤其是对该隐，下星期我在牧恩堂分享该隐的上帝，是在整个创世纪里面跟人讲话讲最多讲的最详细最全面的，就是在该隐的世界里面跟他的后代。而我们知道该隐犯的罪以及他的后代要犯的罪是很严重的，这个上帝不是那一种只是 一个绝对公义公正的审判官，然后不会办错案件，然后呢就冷冰冰的坐在那个宝座，坐在那个审判桌上，就是这样。他会跟人家互动，他劝该隐，他提醒该隐，他警告该隐，什么他都做足了。他不是等着那一个呢，有一天你被指控，我就审判你的上帝，不是这样。这种上帝，希腊人的，我们教会一直在讲这样的上帝。我希望我们能够对主耶稣基督的父重新来认识。我们污蔑他也很久了，说他脾气不好，说他喜欢杀人，说他动不动啊就灭掉人。主耶稣基督的父如果是这样，那么主耶稣基督作为子，然后他说我跟父一样，约翰福音，这些都是使到我们重新再来认识我们这位父上帝。而诗篇是最好的，也是最真实的这个情况。那么他讲完了这个，他接下来从第一节开始，他讲上帝是谁了。他先讲上帝是谁，所以我们刚才提的一些问题可能没有解答，无所谓，那些要去猜的就不要再猜。这一些很明显很直接的应当是什么的，我们好好的再感受再了解。他说，神啊，你在古时我们列祖的日子所行的事，他想到他的这个民族过去，他的这个祖宗过去，上帝怎么在他们当中。然后在这里呢，我们在新加坡，我们要深深的了解，我们在这方面是非常薄弱。也因为这样子，你发现到说，大概我忘了在哪一年开始，我们的国庆日的这个庆典呢，开始走向我们教会信仰的一种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一直追溯我们过去怎么样走过来。我们在过去这两年的疫情里面，我们怎么走过来？然后有些什么感人的事情，有些什么我们努力克服的，有些什么难题我们一起面对的。然后最后呢，结束的时候，教会是念《使徒信经》，然后牧师祝福，我们呢是念这个《我是新加坡公民，誓愿不分种族》，然后唱国歌，你会感动到不得了，然后我们散会，有些可能还不想散。为什么？它变成一种很像信仰的一种敬拜式的一种经历跟体会。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圣经老早每次都是这样子的。现在这样的一种非常艰苦非常困难的一种的这个情形，我怎么走下去？我怎么可以忍下去？他说，神啊，你在古时我们有一个过去的。所以新加坡我们比较困难，我们还这么多不同的种族，就讲华人，我们有这么多不同的这个年代，你要从哪里想起？80岁以上的就想当年我怎么样从福建，我怎么样想厦门高龙书来这里出事的，从哪里想起？从这个来福士的，还是你要从沙尼乌塔玛那一位王子开始？最近我们从考古发现，原来新加坡的历史可以到追溯到1299年。1299年什么概念？在中国呢，应该是唐宋宋朝吧，可以这么久远。但是有什么事呢？我们可以拉起来，所以你就发现到 我们比较薄弱。然后你看到在教会，新加坡的教会的信徒呢，每次呢讲到信仰经历就只有我，没有我们，没有我们，也没有我的老祖宗。然后我们是长老宗，因为我们没有机会培养，我们没有机会呢跟这些联系。但是其实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但有我们自己的民族，我们还是要同时我们要跟以色列人旧约信仰呢看成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是从那里联系下来的，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路加耶稣的家谱也告诉我们这个事情。这个不是以色列人的事而已，旧约不是以色列人的事而已。这里说神啊，你在古时我们的列祖，我们心里现在也可以说是那个多国的父亚伯拉罕列祖。因为这样子能够连贯起来的时候，你看到这个生命的内涵跟生命的那一个内容不一样。什么事呢？他说我们亲耳听见了，我们的列祖也给我们传讲，他也成为一种代代相传。然后什么呢？接下来他就在讲这位上帝是他的列祖，也是他，因为他是属于这整个传统延续。我们注意那些动词，我们读旧约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动词，它不是用名词的。用名词呢是希腊式的思想，动词呢是比较东方。我们华文也是用动词的，这个你发现到说每一次我们用名词的方式讲华语呢就不三不四，那个就是每一次呢都是因为翻译那个英文文章，你就觉得真的很拗口。但是我们呢用动词表达的时候呢就直截了当清楚。他说第三节，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建得地土，也不是靠自己的这个膀臂得胜，乃是靠你的右手，你的膀臂，你脸上的亮光，因为你喜悦他们。当然这简单的一句话要把出埃及记跟生命记讲完，就是这样一个事情。神啊，你是我的王，求你出令使雅各得胜。这里这两句话也代表了一个很深厚的那个过去跟那个事实。我们靠你要推倒我们的敌人，靠你的名。第六节，因为我们必不靠我的弓，我的刀，也不能使我得胜，唯有你救了我。第八节，我们终日因神夸耀，还要永远称谢你的名。所以我们从这一段很特别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追溯，一个信仰的一个内容的一个认知表达，我们看到说神对诗人来说他是怎么一位神。他不是只是一个神，然后所谓神呢就是一种超自然力量。现在呢我有危难危机，我就用信心信靠，然后我信心越信靠大概或许会吧，我们就这样。不是，他是有内容的，这位神他是这个民族所经历的神，是过去呢这么多的这个事情使到今天的我们之所以所以是我们在这个时候，因着过去你怎么样呢，是我们的神带领我们，而且你是我们的王，也是雅各，特别提到这个雅各。这些都是发生实在，就像今天每一次我们看到圣餐饼和杯的时候，就在想起整个主耶稣基督的事件，整个有这样的一位主耶稣诞生，然后一直到升天，并且现在在上帝的右边还继续在我们的这个当中，这样的事，有这样的一个事，使到因此呢我今天会坐在这里，我今天呢我会来赞美敬拜，也因此呢我今天 我的生活生命呢，不再只是我自己一个，是一样的。然后主耶稣再跟这个主耶稣的父把他整个连贯起来，那就更丰富更扎实。那这样的事呢，他说我们亲耳听见，我们呢列祖也有传递，所以也是成为一个过去的传统。但是在这里的传统我们很小心，传统如果没有很正确的很精确的很小心的传递，它会成为呢夸张，成为不实在不真实。而这个在教会里面常常发生一件这个圣经里面的事，经过了几一段时间，有时候只不过是50年，今天有人把圣餐传承什么呢？把圣餐传承重点放在呢领圣餐呢你会得应病得医治，下个月我跟长志分享的长老中的圣餐的时候呢，会跟他们很详细谈这件事情。这个概念不坏，它还是要帮助人，但是传统要怎么样传承？传统呢，之所以成为传统的过程的里面，人要注意什么？我们得知道说，另外的一些教会传统有时候甚至比圣经还更被看重，所以在这里也不是很简单的事。这个诗人能够在这个时候以怎么样的一个方式，以怎么样的情形，从神那里来面对眼前这么严峻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情况，他提到传统。中国人就是因为有5000年甚至更久的所谓文化传统，当我们面对八国联军，当我们再一次面对世界各国的那一种不公平不公正的围剿的时候，你就发现到那个所谓民族就出来了。那么当然民族不要成为民族主义，也不要成为民粹，但是因为这样子呢，过去它就很自然成为一种心里面的力量，甚至成为前面。所以为什么我们国庆日要那样庆祝，把全新加坡的人凝聚在一起，因为我们都来自于各种不同的，有没有各自很不一样的，有可能在这个国土上短短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塑造，或者说产生一种大家共同认同，也大家会珍惜，大家会保守，也大家会引以为荣，也大家会觉得要去捍卫，甚至去为他死，然后也愿意传递。你发现到这样的事情呢，在圣经里一开始你就看到信仰信神的事就是这样一种事。但是我们就说水可载舟也可覆舟，但这样的一个尤其是宗教一个信仰的事，它在传统当中的形成过程里面被扭曲，或者是被这个不正当的不切适当的这个传递跟传讲的时候，所以主耶稣说我所吩咐的你们要照着做。为什么启示录说不可加添任何一句，这里所这个约翰所领受的那个意象，上帝跟但以理说你就把我给你看见的你忠心的准确的记下来，然后呢你平平安安的去睡觉，就说 你到时呢我才叫醒你，你不要操心会怎么。耶利米为什么这些人对于神的话的那一个严谨，到底我听到什么我唱什么我应该传什么。所以讲到呢，我的老师常常讲， 以后在审判的时候，第一批被审判的就是那些讲道的人。不是讲的激励人心就一定是好的道，神自己呢成为了诗人，在面对，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正确的过去的了解跟传统里面，他清楚的明白我是谁，我们以色列人是谁，我们为什么会活在这里。你回去看前面那几节，还有我们是为谁而活的，你是我们的王。而现今呢，我们这样一种严峻的这么的困难的这情形呢，我们是靠谁而活的，这四个问题就会很清楚的在诗人跟那一群这样祷告的人跟祈求的人的当中呢，毫不含糊的就出现。各位弟兄姐妹，信仰只有这位耶和华的神能够产生这样的一种生命力，这样一种坚韧的，这样一种呢纯正的。为什么讲纯正呢？你看到说这里四个问题没有一个是从人自己本身的出发点出发的，所以会纯正。因为当事情是从人自己的出发点出发，从人自己要什么应当怎么样呢，你就发现它不纯正的。因为我们呢就是会多为自己，或者呢就是要想占别人的便宜，或者呢就是要去伤害别人。所以你看到我们这一阵子看的那些箴言书，那些不是所谓好行为跟做人的道理，不是，而是我们是谁，我们为何而活，我们为谁而活，我们靠谁而活。我们不再是以我们是以敬畏耶和华做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我们唯一的，也只是，也不但是唯一，也是永远的一个中心，是敬畏耶和华。不是呢我当怎么样活得更好更成功，我当怎么样更加的这个发达，我怎么样更加的有成就，我怎么样呢更加能够呢做得更大，所以因为我，所以我要智慧，我要有计谋，所以呢我要懂得有，不是这个。那个是以色列人四周围的人，但是智慧文学把它放在一个很不一样的框架里面，而这个变成一个很纯正，变成一个不是伤害，而且是一种正能量。同样的，在他回顾过去的这个耶和华上帝在他民族的那个历史的里面，智慧文学不谈这个，但是他是谈耶和华是谁。这个是谈耶和华过去做了什么，我们又怎么样子出现，也产生了这样的一个非常不可忽视也不可能被压下的一种的那一种力量跟那种意志，也跟那种信念就出现。我们是谁，你有没有问过？只要你肯很认真的问这个事情，我16岁的时候问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也问，我那时候活得不耐烦。这个是人最基本，而当人问这些发些问的时候，你发现到说耶和华上帝主耶稣基督的父跟主耶稣自己，就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给我们最清楚最肯定也最好的一个答案。我是谁，我进化来的，我突然间出现的，我只是偶然就在这里出现的，我是得不到我的允许我就被丢来这个要呕吐的世界的，然后我不得已呢也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呢，我就这样子突然间有一天呢意外走掉了。那么就只有遗憾，只有空虚，只有呢此恨绵绵无绝期，我们就只有这些。但是 当耶和华进来的时候，你发现到不一样了，有耶和华上帝进来的时候，是我是因你而活，我是因你而出现。所以现在呢，我们要又要在灭亡，我们又要在好像什么都没有要失去的时候，求你醒来，你动一动手吧。那么他求神怎么动手呢？二十六节非常非常的重要，他说我之所以求你醒来，不是因为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呢，我们很了不起，我们以色列百姓是上帝的选民，我们是优秀的，我们是这个高等的，这个灵魂尊贵的人，这些都是我们教会给的答案。圣经没有这样说，教会说上帝为什么拯救人，因为人的灵魂是宝贵的，圣经没有这样讲，这个是希腊人的观念，人的灵魂是永远不死的，这个是希腊人的观念，所以灵魂呢要拯救灵魂使他永远不死，这是希腊人的。圣经讲的呢是求你起来帮助我们，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这个凭你的慈爱就是凭你耶和华，你耶和华 就只因你，你没有其他原因。而耶和华爱人，爱以色列人不用给理由的，不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因为我爱，这才是最纯正。一切的一切基于神，回到神，也因为神。所以他不敢说哦，因为我们没有犯罪，我们没有背约，我们没有行不好，我们没有忘记你，为什么你这样待我们，所以你要赶快起来救我们。他说不是，还是回到你自己，凭你的慈爱。其实这个诗人很会祷告，他这样祷告呢才真正抓到神的心。如果他拿他来向上帝祈求，他站得住脚吗？连主耶稣都这样子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上帝三天之后给他答案，我没有离弃你，三天我叫他从死里复活。凭你的慈爱，凭你耶和华，因为呢只有你决定做什么做什么，也不需要因为什么。所以诗人呢，我们从这一个诗里面看到诗人跟神的关系，这个从最简单的，你看他跟神的关系，他那一种祷告的那样的一个过程里面，那他那种表达他的那一种情形情感情绪，你都可以感受到。那么我们自己也看看，我们跟神是不是有时候有点太过见外，太过好像规矩矩，太过好像呢是大人是皇上这样啊，少了那一种这么的一种的所谓亲切，少了那一种呢好像是一种知心朋友的祷告。你卖了我们做什么？我们也值了多少钱？你卖了我们呢，你也赚不了多少的。我们只有跟我们的最好的朋友可以讲这种话的嘛。你醒来吧。然后到最后又更很了解神。我知道，如果去用我们这边的什么的条件或者什么的一种因素、什么的情况呢？希望说你来帮助我们，这些理由呢也都不会成为理由，就求问你因你自己的你的慈爱，你救我们。虽然我很不喜欢用这个做比喻，我真的很不喜欢，就好像中国人讲的，为了你的面子， 凭你的慈爱，不因什么，就凭你对我们的爱，然后我们是不可爱的，也不值得你爱的，也没有什么条件跟你讲你一定要非爱我们，但是我们知道你就是爱我们，我们知道你爱以色列，从过去我们都知道这件事，也不是因为我们特别可爱，求你再一次呢，凭你的慈爱，你醒来这个行动。当我们小心仔细的读过这个诗的时候，这一切是我们非常可以很清楚的领受到。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可以做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我们会读圣经，我们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我们的一些感想。为什么这个诗人这么被动？为什么这么懦弱？只会呱哩呱叫，只会祈求。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给答案。这个可以是我们的。有的人说，信仰、信神是一种寄托，是一种无助的人至少心理上有一种寄托，不然他当场会崩溃。我比较坚强的，我看事情怎么办。上一次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我已经解释过了。那个祷告的很多时候呱哩呱叫求的是大卫，而大卫不是软弱的人，大卫是勇士。所以在我们一般人的想法里面，就只有呢没有办法的人才要这样子求。但是在诗篇里面我们看到的不是都是这样的人，包括主耶稣。主耶稣难道不可以叫父带天军天将来把这些罗马兵丁除掉？可以。但是呢他还是这样子的被定，然后在十字架上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可能我们会以为他太被动，他太软弱。耶稣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一种很特殊的情况在这里呢，有一种化解的力量，有一种背负担当一切败坏的一个能力，化解担当。他不是用他的这个暴力，或者他用他的权力，他用他的能力去反击，去反抗。他承受，他承担，然后甚至他这么软弱的向上帝祈求，是软弱吗？在这里你看到是一种化解，也是一种担当。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这个信靠，这个诗人这样的一个信靠，或者一个以色列民族群体这样的一个信靠，他避开，他也避免了什么忽斗、忽缠、忽杀。我们怎么可能避免这一样的情况，忽斗、忽缠、忽杀？当我们手上的拳头还有力量的时候，当我们手上还有能力反击的时候，我们想不需要这样子。但是这是我们人想的，在神跟以色列人的信仰，在主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生命表彰的这个里面，不是唯一的一个选项，还有一种很特别的、很不一样的，等上帝睡醒，等上帝行动，等上帝出手。而在这里面呢，他避开了人的忽斗、忽缠、这个忽杀，而主耶稣的一生呢，也把诗篇里面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信仰的写照活在他身上，也体会在他的身上。 我们带着这一切来让这样的一个祷告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代祷，成为我们的祈求，也成为我们的信靠。它不是一个懦弱，它不是一个被动，它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来面对这么一种严峻的生命的冲击跟打击。今天这样的事情还在世界很多的地方发生，我们在这里读，我们在这里看到上帝曾经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我们再一次借着诗人向上帝求，真的叫他对许多人来说他醒来了。我们去祷告。主啊，你成为人的避难所，你也是醒来拯救行动的上帝。我们知道就在我们的四周，就在当下，就在现在，世界许多的地方正有着许许多多的人生命困境生活，有的是你自己的子民，有的是不认识你的，但是你自己的心意是叫我们安居乐业，叫我们生养众多，叫我们一切能够生生不息，能够健康正常。求主你醒来，你行动，你成为一切受苦受灾受难的人的拯救。我们仰望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这时候以感恩的心来奉献。